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那么正如尹健姊妹刚才所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上帝值得得到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不配得的，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叫恩典。所以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当我们思想我们从神所得着的这恩典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口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或者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指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被称为登山宝训，也被称为天国的大宪章，这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所做的一篇最重要的讲道一篇长篇的讲道。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一篇天国宪章或者说登山宝训的最后的部分。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感谢神，我们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失丧的人。主啊，你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来带领我们来认识圣经中上帝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也将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所重生，也就是借着上帝的真道，上帝的话语所重生。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所喜悦，被上帝所称义。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也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看到圣经是马太福音七章的后面快要结束的经文。那么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当他们在他们的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发出的是什么呢？一般是会对会众的祝福一般会是这样，在这个讲道的结束。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讲道，就是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对所有人发出祝福呢？没有，主耶稣事实上是对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主耶稣用很多的话反复的强调，在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啊！当主耶稣快要结束他的登山宝训的讲论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说啊，大家放心啊，现在大家知道天国的真理了，大家知道怎么样可以蒙上帝喜悦了啊，所以啊，祝福大家。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相反在这个时候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主耶稣说小心哦，很多的人是到灭亡里去的，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的能够进入那永生的窄门啊。接下来主耶稣又警告啊所有的人，在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假先知是干什么？假先知就是要把人带入到那个宽门里去的，不是要把人带入到那个永生的窄门里去的。所以当主耶稣说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那条路是小的，主耶稣马上就提醒他的会众要小心假先知啊，不要被他们所迷惑，被他们所带领，走上了那个通向灭亡的那个宽的门。好，那么在上次的信息当中上次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个假先知啊，他们到底他们的表现是怎样？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这些假冒上帝的仆人，这些所谓假先知、假教师、假牧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体贴神的心意，他们体贴人的心意啊。圣经说他们就是轻轻呼呼的医治上帝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却没有平安。所以在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他们人喜欢听什么话他们就说什么话啊，他们其实这样并不是表示他们很爱人，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的灵魂是否真正得救他们没有一点关心，他们对人没有真正的爱啊，所以他们就只是用虚假的福音，用人喜欢听的话去迷惑人，去迎合人，或者说去讨好人。那么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从人来的掌声，从人来的称赞啊，或者主耶稣说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从人来的赏赐。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再次的警告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这是主耶稣再一次对会众，对所有来听到或者看到这个登山宝训的人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那么这一次严重警告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些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对不对？是那些口里说啊，耶稣你是我的主，我要跟从你，是警告那些坐在教会当中的人，是警告那些认为哇，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是警告这样的人啊，并不是警告那些教会外的人，并不是警告那些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的人。那么这一个警告只针对一种人，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结果耶稣说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事实上有很多人是没有真正得救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上帝也不认识他们。有这样的人，有一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或者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连续的三个警告啊，并不是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所谓的福音，所谓的讲道，到最后都是哇祝福大家啊，上帝爱大家， 不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讲道的结尾，耶稣对所有的人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看完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如果我们真正仔细的思想啊，当我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耶稣所发出的这些警告，我心里不禁就有一个问题，或者就有一个呼声出来，我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那个通向永生的门那么窄，那条路那么难走，然后还有很多假教师假先知来迷惑我们，来把我们往这个灭亡的门灭亡的宽门那里带，然后哪怕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口里称耶稣是主啊，我们甚至奉耶稣的名或者说为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连这样的人他们都没有得救，如果连这样的人有一天耶稣都要对他们说你们走吧，你们这作恶的人，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点点绝望甚至恐惧，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这么难的话，当我来看圣经，其实耶稣的门徒也对耶稣曾经有一次发出这样的疑问啊，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就在福音书里记载，有一次啊，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认为他自己啊从小都遵行了上帝的律法，然后这个年轻人呢还非常有钱啊，然后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他还是一个官。那么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要跟从耶稣，要问耶稣我怎样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就对他说啊，你去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个年轻人这时候就很自豪地说啊，我从小都遵行了啊。结果耶稣又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从我，你撇下一切来跟从我。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地就走了圣经说因为他所有的甚多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后来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这时候就惊叹了，就像我看到耶稣的所讲的那些警告，我心里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呼，就算这样的话，那谁能得救呢？那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从小遵循摩西的律法又非常有钱又很有地位，结果连他都不能得永生，不能进上帝的国，那谁能得救呢？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来看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话，信耶稣得永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来不是。但我们今天呢，往往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觉得信耶稣得永生是最简单的嘛，这有什么难的啊？很多人说不是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吗？很简单呢。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的话，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如果我们来看这句经文的原文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努力的含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强烈的去夺取，去拼命的要抓住，甚至是非常强烈，甚至是在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忘乎一切忘乎所以，这样要牢牢的抓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天国。那么主耶稣也说过，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成为基督徒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来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做门徒的代价。那么这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圣经是这样说，路加福音14章25到27节25节，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做门徒的代价，这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比这个更高了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别人提出过这样高的要求啊！你如果想来跟从我的话，你要爱我超过一切，甚至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从来没有。但是耶稣却对所有要跟从他的人，所有要立志成为基督徒的人，所谓基督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却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发现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天国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就可以进去的，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前几天我跟几位弟兄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在加州哈，注意哈，不是在中国大陆，在加州有一些小学是非常好的小学啊，结果有很多华人的家长呢，就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进入到这些小学去上学，结果这些华人家长在这个小学门口三天三夜搭帐篷住在那里排队，付出这样的努力，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了他的孩子能够有机会进到这一所很好的小学里去读书。其实这种现象在世界上非常的普遍，我们哪怕是进入一个小学，我们都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三天三夜住在帐篷里面，我们都愿意。那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哇，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我们不需要努力哦，这是一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来看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进入永生的门是窄的，很多人是找不到的啊。有圣经中有一句经文，事实上被非常普遍的广泛的误解了，这是在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我们看到，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九节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看这两节经文，有时候甚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人讲这两节经文哦。如果我们看这两节经文，我们觉得哇，很简单呢，得永生很简单，得救很简单，成为基督徒很简单，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说这句话的人是谁，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啊，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哇，这么简单容易的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圣灵漠视他，圣灵感动他，在圣经中记下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代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早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四百年之久，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无数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无数信靠耶稣的人，无数心里相信耶稣是救主，口里公开的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这样的人被罗马帝国逼迫，被砍头，被钉十字架，被用火烧，被丢到这个斗兽场里去喂狮子老虎，他们面临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圣灵漠视使徒保罗，你要写下这样的话，你要告诉当时的所有要决心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心里相信，你要口里承认。当早期教会所有的信徒看到这句话，他们心里非常的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心里相信耶稣是救主，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只有一位可以被称为主的，那就是凯撒了，任何称凯撒之外的为主的这样的人要被处死，这是罗马帝国所定下的一个法律。所以基督徒被逼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基督徒被处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基督徒看到保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基督徒 当时早期教会、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理解跟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真正的心里相信并且口里要承认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要家破人亡，意味着我要离开我的妻子，离开我的丈夫，离开我最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有一天我随时会被处死，而且以非常残酷可怕的方式被处死。他们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解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仍然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说这样的人得不得救？当然得救。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超过一切啊！就像耶稣说的，他们爱主耶稣超过爱他们自己的生命，超过爱他们自己的妻子，超过爱他们自己的孩子。正是像主耶稣说的这样，这样的人配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面临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可能没有人因为我心里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我口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这种逼迫，我们可能没有面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领受的福音跟初期教会领受的福音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当我们口称耶稣是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耶稣要在我生命中做主，从此不再是我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我自己任意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不是的，乃是我要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从此我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乃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那么这段时间就是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跟他们联系。那么这时候呢，在这段时间就是中国大陆有新的宗教政策出台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基督徒的信仰一直是一个比较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次一个新的宗教政策出台，就是所有的基督徒要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表明自己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政策上说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包括很多了。我们以现在在中国大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很多人有很好的工作，他们很多人有很好的收入，他们也知道当他们真正把自己的信仰登记上去的时候，告诉他们的领导，告诉他们的公司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一切他们可能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是中国和德国联合培养的博士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他去找工作，找到一些很好的大学所有的面试都没有问题，他是非常不错。但是最后人家问他人家看他面试的就说，我看你像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是什么？结果他说我是基督徒。就因为这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要他。后来他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他，那你以后找工作人家这样问你，你还要这样说吗？他说我还要这样说。他知道讲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知道做门徒的代价，信耶稣得永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不是只要我说一句话心里想一下我就得到了永生，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7:21-23，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在这三句话当中，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有很关键的三个字就是第二十二节的开始那三个字，我们大家读一下好不好？ 好，就读这三个字哈，当那日。我们看这三节经文，我们要看到这三个字，当那日。今天我们几乎很少有人去想当那日会怎样，很少。但是这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问题，最最重要的问题。当那日，就是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当那一天我们走完在这个世界上的路，我们站到上帝面前，当那个时刻真的来到的时候，当那个时刻，当那日的时候，我们会怎样？这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问题，这关乎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永恒的结局会在那里。当那日，有些人是欢欢喜喜的，他们进入天堂，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还有些人呢，是哀哭切齿的，他们后悔，他们懊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也没有机会悔改了，因为上帝给他们机会。他们在地上的年日，上帝用很久的忍耐盼望罪人悔改，但是他们浪费这样的机会，他们轻看这样的恩典，结果当那日的时候，他们就哀哭切齿。啊，有人说过一句话，去到天堂，什么样的人去到天堂？去到天堂有一个条件，放下一切的骄傲。我们是蒙恩的人，放下一切的骄傲。去到地狱，那些人要怎么样？放下一切的盼望，再也没有盼望，在地狱里只有哀哭切齿。这就是当那日会发生的事情，那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时刻，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当我们面对造我们的主、审判我们的主那个时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人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当那日我们要思想，你们要思想。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教导人，主耶稣有最高的智慧，他知道一切的事情。在主耶稣他的一切的教训当中，主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啊，比如说农民种地啊，渔民打鱼啊，父母教育孩子啊，很多很多的比喻。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人你怎样可以更好的打鱼啊，你怎样可以更好的种地收获更多啊，你怎样可以赚更多的钱，你怎样可以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主耶稣有没有教导这些呢？没有。主耶稣知道这一切的答案，但主耶稣没有教导这些。主耶稣一切的教导，他用那些比喻，他一切的教导指向一个问题，就是当那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时刻。主耶稣只教导一切的教训，只教导一件事情，聚焦在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怎样活，怎样处理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当那日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面对上帝。这是主耶稣教导的核心，怎样发财，怎样身体健康啊，怎样延年益寿。真的在那一个时刻，这一切东西不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面对造我们的主，都会面对审判我们的主。好，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当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帝说，哇，上帝，我在银行里有几千万的存款，哇，上帝，我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啊，上帝，你看我住的房子，哇，豪宅。我没有办法跟上帝讲这些话，因为这些东西在上帝看来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价值。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刻帮不了我们什么，帮不了我们什么。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在登山宝训对我们所发出的警告，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想一下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当那日会怎样。那么当那日有很多人会非常的震惊和意外，主耶稣提到这样的人。 当那日有很多人认为，哇，我是基督徒啊，啊，我是得救的人呐，啊，我奉耶稣的名，或者说为耶稣的名，做了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那日有很多意外发生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当我们来理解主耶稣说的话呢，说的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这里有很关键的一个词，叫做认识。认识，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时候我们不禁会提一个问题，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这些人，不了解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并不是表示主耶稣不知道这些人，不了解这些人。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了解，主耶稣不仅知道他们外面的行为，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主耶稣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加了解他们，更加知道他们。所以认识这个词不是指我是否了解你，是否知道你。认识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跟你之间是否有爱的联系，或者有爱的关系，这个叫认识。好，我也知道比尔盖茨，但是我不认识比尔盖茨，我跟他之间没有联系。我知道他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联系。当然当上帝说他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上帝说他认识一个人，就表示他跟这个人之间有联系，有关系。而这种联系和关系是什么呢？是爱的联系，是爱的关系。当主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说主耶稣说我跟你们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没有这种爱的关系。好，我们来从圣经来看，来理解认识这个词在上帝口中说出来意味着什么。在阿摩斯书三章二节前半部分啊，旧约圣经是这样说，在那个地方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是不是说上帝不知道这个地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当然不是的。但是上帝说他只认识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只与以色列人立约，上帝只做以色列人的上帝，以色列人只做上帝的子民。上帝与只与以色列人当中有这种牢不可破的约的关系，天父与他儿女的关系，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有这种爱的联系。所以当这种爱的联系存在的时候，上帝说我认识。哈，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圣经这样说，哈，然而神坚固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神认识，哦，对不起，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说上帝认识谁是他的人，这里也在表达上帝不仅仅是知道，不仅仅是了解这些人，上帝跟这些人之间有爱的联系。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特别呼召的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对那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认识不是那么简单。当上帝说他认识某人的时候，就表达他与这个人之间有关系，有联系，是爱的关系，是爱的联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上帝认得凡属他的羊，而属于上帝的羊也认得上帝的声音。在加拉太书四章九节哈，前半部分这里说，既然你们现在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所以人真正的认识上帝和上帝认识我们其实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如果当上帝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也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可能心里觉得啊，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为上帝做很多事，奉耶稣的名做很多事，就好像这些人这样，我当然认识上帝，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当上帝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其实就表示他们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呢，全部都不是真实的，全部都是错误的，不 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好，我们现在我们就接下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些人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神，为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怎样说，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是表功的，夸耀自己，你看我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很了不起啊，传道赶鬼行异能，这些事情非常的很大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们来到耶稣说，你看我奉你的名，或者说为你的名，我做了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你应该让我 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当他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表达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不认识耶稣。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跟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有 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耶稣喜欢什么？耶稣是不是喜欢看人在人前的这种大的行为？不是的，耶稣喜欢看人在暗中的行为。耶稣不是 只看人们在人前所做的那些了不起的大事，耶稣看人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所做的小事，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完全不知道上帝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一至六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六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说，他不看你故意行在人前的行为，而这些人说的全是那些在人面前哇很了不起的行为。主耶稣说他不看这，他看暗中的事情，他看你在人的背后，在人看不到你的时候，你是怎样表现的。这是上帝在查看，而且这里特别是说天父查看是怎样查看，在暗中查看。在暗中查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看得到上帝呢？看不到，看不到。一方面来说，一些作恶的人，一些在暗中作恶的人，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人，他得意洋洋，他说哇，上帝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忘记了上帝知道。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暗中查看。另外一方面，一些在暗中行善的人，那些真正把善行不行在人的面前，而在暗中所行出来的这些人，耶稣鼓励这些人说什么？你虽然看不见天父，你虽然看不见上帝，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绝望，你不要觉得不公平。你说哇，我默默做这么多奉献，做这么多啊，你看没有人知道，好不公平。不要这样想，耶稣说天父也在暗中查看。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天父在暗中查看。我们心里如果有神所不喜悦的想法，或者行为让神所不喜悦的行为，你不要说人看不见，我们要提醒自己，上帝看得见。我看不见上帝，上帝看得见我。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很多年以来你默默的奉献，你默默的服侍，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纪念你，人们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你，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人什么都不做啊，但是其实你做了很多。当你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你也不要灰心，你也不要抱怨，因为耶稣说 上帝在暗中查看，你看不到上帝，上帝看得到。所以当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哇，我奉你的名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耶稣说，你根本不了解神，你根本不认识我。哈，还有圣经说，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是怎样啊，是要归荣耀给谁？给上帝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好行为，无论是你行在人前，无论是你行在人后，不是要归荣耀给我们自己，是归荣耀给上帝。而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讲这样的话，很明显他们归荣耀给谁呢？归给自己。所以耶稣说他不认识这样的人。那么第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事实上是跟耶稣怎么样谈条件。哈，主耶稣，上帝，我要跟你算一算，来算一算这笔账。主耶稣，我奉你的名做这些事情，我为你做这些事情啊，你就要让我进去。当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或者说哪怕不要说来到上帝面前，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到人的面前，这表明一件事情，没有爱的关系存在，没有，在爱里面是不计算的，爱里面是不计算。好，我们想一下，有两个相爱的人啊，一个男孩子跑去对这个女孩子说，你看哈，我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礼物，好，给你买了这么多衣服，我都请你吃三次饭了，一次比一次贵啊，你要嫁给我啊。如果是我们那个女孩子，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嫁给她啊？那就傻了哈。我们是那样的女孩子，我们要离这样的人远远的。她讲这样的话表明她根本不爱我，她讲这样的话根本就表明她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我有时候在想哈，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一个小伙子来到我的女儿面前，给我的女儿讲这样的话，那我一定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懂什么叫爱，这样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样叫爱。当我刚刚开始认识我的妻子哈，我也不懂什么是爱，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我那个时候哈，我的妻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然后她还要读书啊怎么样，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然后那个时候我对我的妻子就说，你看，这是我买的，那是我买的哈，这是我，这个钱是我赚的，那个钱是我赚的，哈，你为我做了什么？我现在回想我那段时间的光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可悲的光景，根本不懂什么叫爱。当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没有活在爱中，一个没有活在爱中的人，你不知道爱给你带来的喜乐，你不知道爱是什么。人有爱的能力，人能够有能力去爱人，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最大的恩赐。一个懂什么是爱，一个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他尝到这个真正的喜乐。结果那个时候我让我的妻子非常的痛苦。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啊，什么是爱呢？爱就要在爱中满足。你有机会去爱人，你有机会真正的去付出，这就是你的福气了。当我们真正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就尝到那真正的爱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喜乐。所以当这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去计算，跟耶稣去讨价还价，这表明一件事情，他们根本不爱耶稣。那么耶稣说，这是作恶的人。作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法的意思，不守法。所以耶稣说他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遵行天父的律法，天父的旨意。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哈，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37节起，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或者说是不法的人，说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公平，没有冤枉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爱上帝，真的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讨价还价，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谈条件，他们把荣耀归给自己，他们根本不爱神。他们真正爱的是谁呢？是他们自己。那这样的人当然不认识神，神也不认识他们。好，我以前我听到我的老牧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当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义。那么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讲，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天堂的门口，然后这时候彼得，圣彼得在天堂的门口在开门啊。有些弟兄姊妹在笑，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啊，不要紧，听过再复习一遍啊。那么这个圣彼得就看到这个人过来，就说啊，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个人就说啊，我要进去，我要进天堂。后来圣彼得就说，那好，那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你要挣够1000分，你可以进天堂。后来这个人说啊，好了，他说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一个好公民，一模范公民哈，我为慈善事业我捐了很多的钱哈，我还是一个基督教组织的一个主席，做了25年。后来圣彼得就说，哦，不错啊，好，给你1分。后来那个人就有点吃惊了，那个人就说，好，那这样吧，那我再告诉你，我和我的妻子结婚了45年，我对我的妻子一直非常的忠诚，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妻子不忠过，然后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家的男人，我把我的孩子都教育得很好，他们受很好的教育，他们今天都成为很优秀的年轻人。后来彼得听到就说，哎，不错哈，再给你1分啊，我们要知道是1000分哦哈。那个这个人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啊，如果这样我还只能得到1分，那这个人就说哈啊，就说来我跟你说哈，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很活跃，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哈，每个时候我都按时的奉献哈，我还在唱诗班里唱歌，我还在教会里教主日学。后来圣彼得说，哎，可以，不错，再给你加1分，好，你现在有了3分。就说这个人听到这句话崩溃了啊，他说现在只有3分，但是有1000分我才可以进去。那这个人最后就说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除了靠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那没有人能进天堂了。后来当彼得听到这个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个彼得就说，哇，恭喜你，正确答案啊，你已经得到了1000分。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堂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呢？不是我们把自己的功劳在那里加加加，我有多少分我有多少分。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的义行，人的好行为，在上帝看来是污秽的衣裳。这些东西不要拿到上帝面前来夸耀，真的在上帝看来这不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能够夸耀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2章8至9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章8至9节，8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这是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他为什么可以得救？因为他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当我们认识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同时我们就在承认一件事情，承认我们自己的不配，承认我们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这两件事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当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或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哇，我们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多么多么优秀的人，多么多么优秀的基督徒。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就完全不认识上帝。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学生， 啊，穆尔顿曾经想过一句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认识上帝所差来的就是永生，这是主耶稣说的。好，就说认识神，主耶稣是神嘛，是道成肉身的神嘛，认识神就是永生。结果马丁路德的这个学生穆尔顿说，那什么叫认识神呢？什么叫认识神？他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你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了，我们就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永生。好，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引荐姊妹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思想什么？思想上帝的恩典。那么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一类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夸耀自己的功劳，好，他们对上帝讲条件，这表明什么？他们认不认识上帝，认不认识上帝的恩典呢？完全不认识，完全不认识。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离开我。有些人呢，有一天他会面临一个时刻，这个时刻让他非常的震惊，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他认为，哇，我肯定是得救的人，我做了许多许多事情，但是上帝对他说的话会让他哑口无言。我们知道圣经说主耶稣是救赎的主，但是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他就要做审判的主。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要称耶稣为主，这意味着什么呢？所有被上帝所拯救的人要称耶稣，哇，你是我们的主，你拯救了我们。还有那些被上帝审判的人，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他们心服口服，他们说真的是这样的，真的不认识这一位救主。他们也要称耶稣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审判同样也是公义公平的。我们教会呢很快就会开始新一届的这个执事同工的选举。那么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啊，对最后的部分对我们所提出的警告，我们要提醒假先知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选出合神心意的执事同工，我们不是仅仅要选出合我们心意的执事同工啊，我们要选出那些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上帝的人啊，我们不是要找到那些啊可以让我舒服可以让我开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盼望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真正要在教会当中得到的是什么？是那永生之道。我们不是来到这里找娱乐找舒服找开心，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得到那永生之道，我们要进入那个通向永生的窄门。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服侍我们，走上这条永生之道。那么今天呢，主耶稣再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觉得，哇，我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情，我奉上帝的名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人他们不爱上帝，他们也不爱上帝的托付他们的上帝的羊上帝的子民。为什么呢？当他们说这些话给人传道给人赶鬼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到过他所服侍和带领的对象？他们只想到自己，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我们看耶稣来到世上，耶稣给人赶鬼，耶稣给人医病，但是圣经会提到耶稣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耶稣从来不夸耀他行了怎样的神迹，耶稣甚至要隐藏，但是耶稣去服侍人，去给人医病赶鬼，最重要的原因，耶稣爱这些人，怜悯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进入那永生，我们要让那真正被上帝所呼召，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人来到我们当中， 来带领我们，来服侍我们，来管理这样的一个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来到上帝面前去算，去谈条件。哈，我以前也见过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他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很积极的传福音啊，我也很开心了。然后他们就说啊，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需要上帝来帮我办啊，所以我要做得好一点啊。啊，感谢神啊，我们这也是一种信心呐。如果我们连这种信心都没有，那我们真的就你完全不认识神了。但是呢，上帝希望我们成长，上帝不要我们总做吃奶的婴孩子，上帝要让我们长大成人，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去打仗，去打属灵的征战，去把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攻破，把人的灵魂抢救回来。上帝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来到上帝面前算，不要跟上帝谈条件，上帝为你做了什么，你要给我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算啊！上帝如果要跟我们算，我们会怎样？好，诗篇130篇3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0篇3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计算，上帝赐下的独生爱子给我们啊，在啊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在我来看，这句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在我来看是甚至，甚至这种爱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种爱太过分了，我们不能不配，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爱，不应该得到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上帝爱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一个过分的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要选出我们教会当中的执事，还是我们心中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带领，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来服侍神的教会，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我们从神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上帝只要那些爱他的人去服侍他，哈，无论我们自己怎样看自己，我们自己怎样说我奉主的名，为主的名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那是非常遗憾，甚至说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赐下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恩典，同时也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得到的恩典是我们本不配得的。主啊，也愿你的话语能够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每一个人能够奔跑来跟从你，来竭力追求，因为你告诉我们天国是那努力的人才可以得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